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几个简单的观念要在这里简单的先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一个观念是有的弟兄姊妹说，刘弟兄啊，你20年前在哪里？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来讲？现在我的孩子都大了，已经来不及了。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说，你记得一件事，你在这一堂课不是学什么技巧，你在这堂课是学圣经的原则。这一些圣经的原则也许今天在您自己的儿女身上您不能使用，但是因着你认识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些原则，你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能够帮助许多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帮助他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带领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不只是说为着你自己蒙受一点的祝福，你能够预备你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能够使用你，神能够借着你给其他的人带下很多的祝福。那第二个观念要知道的就是说，虽然儿女已经长大，虽然过去的错误已经铸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了很多属灵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也看清楚知道说我们做父母的在神面前那个祷告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不错，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已经离开了你，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而且你可以按着圣经为他们祷告。今天有好多的人为儿女祷告，不瞒您讲，您那个祷告连你家的房门都出不去，更不要想说达到天上，因为你的祷告说句实在话是不按照圣经也不合神的心意，你不过就是在那里求求求求求。我们做父母如果盼望神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儿女的一生，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用圣经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个人深深的相信，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当神在各地各方预备他的儿女在圣经的真道上有更多认识的时候，这一些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但是让我们的儿女蒙福，我相信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蒙福，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好，所以对着年长的，我愿意在这里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其实你来这里也对你有很多好处。第二方面也有人在说，刘弟兄，你讲了半天，你知不知道我是单亲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不要以为你是单亲你就没救了，不要认为你是单亲神就不能够在你和你的儿女身上能够成就神奇妙无比的工作，神还是可以做的，只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那是难得多，那你就需要在圣经的里面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明白神的工作的原则，也更愿意的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上。你会稀奇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有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一位满了怜悯和恩慈的神。如果说我们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上，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你会很稀奇，主会称赞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是单亲就没有希望了，你是单亲还是有很多希望的。神，我们的神就是那个满了希望的神，满了恩典的神。所以在这两方面，我心里面想到说要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能够提醒一下。 早上我也答应弟兄姊妹说，有一些书是比较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我们跟儿女中间的关系的书。那有一本叫做为人父母，是提比利亚出的，作者是穆安德烈跟 Morgan。 如果你是一个懂得读一点属灵书的人，就知道这两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是相当有分量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属灵的分量相当的够，所以他们写的东西真的就是非常按照圣经来写的，而不是用市面上一般人的聪明、人的想法、心理学这些东西。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刘弟兄，你为什么好像觉得心理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想了个半天，我说我也不是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把他想得太了不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说其实严格的讲，什么叫心理学？心理学就是一群犯罪的人来研究另外一群犯罪人的行为。听懂了没有？心理学家本身是个罪人，他不是完全人，他研究的对象都是犯罪的人，都是罪人。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可以供我们参考，但是那一个东西绝对不能够拿来跟圣经相提并论，因为圣经是全然圣洁又是全然智慧的神，他向着人启示地上的人应该怎么生活的。所以如果心理学他所研究出来的东西跟圣经相符合，我们可以接纳；如果跟圣经有矛盾，我们绝对拒绝。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单单的仰赖耶和华，我们不是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我们就不能够领受到他所答应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圣经，回到主的话里面。早上我们讲过，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好好教养儿女的一个人，一个父母，我们自己对着神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 commitment， 我们对着我们的配偶一定要有着非常清楚的 commitment， 我们对着教会、对着神的家也要有非常清楚的 commitment。 特别是对着教会这方面，弟兄姊妹，我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并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多次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的教养自己的儿女，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照管自己的家，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是不能够占任何领导的地位。不管你读提多书也好，不管你读提摩太书信也好，一讲到教会领袖的地位，讲到教会领袖的资格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一点，善于管教儿女。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真的有心要服侍主，你好好的学怎么管教儿女。你如果管教儿女都学不好，你有什么资格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的众儿女呢？所以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颗心，让我们知道说，主啊，这个不是不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有一个认识，让我们知道说，主，我们需要按照你的圣经，按照你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蒙福，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讨你的喜欢。那我们早上讲过了，我们讲到说，圣经啊，它是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那个各样啊，在原文里面不是 all kind， 它是 every kind， 这个中间有点差别，您知道吗？是不是很多样的？不是 many， 是 every。不是许多，是每一样。换一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圣经对这每一个信徒，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方面所需要合他心意的地方，他都有启示，都能够帮助我们。绝对不是在圣经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来养育儿女，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圣经里面 对这人的评价如何。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今天你买得到的讲管教儿女的书啊，大部分都是啊，对着人的看法跟圣经对着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些书他们对着人的看法怎么讲呢？说小孩子啊是一张白纸，对不对？你怎么教他就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世上所有的书都是这样的告诉你的。世界的书告诉你什么呢？说每一个小孩子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良善，看你怎么把它引出来。所以他们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actualization， 就是要把一个人里面的东西啊，让他能够实现，能够体验他的自己。这是今天心理学里面搞的一大堆这些名词。可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按照圣经来管你的孩子，你就要想先问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说我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圣经怎么说？你必须要知道圣经怎么说，你的方法才对啊。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呢？罗马书3:10-11，罗马书3:10-11，罗马书3:10-11，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神的话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的人呢？都是罪人，都是不行善的，都是不要神的。你心里面必须先认识这个。今天有好多的父母，他认为他的孩子啊是小天使，他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孩子会犯罪。所以有一天别人跟你讲说，哎呀你的孩子怎么样了，他不可能，我的小孩不会这样子。有没有见过这种父母？哎呀我跟你讲，你在教会里面要很小心啊，你看到别人的小孩不乖啊，你千万不要太去管。你一管他的父母不但不谢谢你啊，搞不好跟你啊这个不知道有多少深仇大恨呢、啊。因为他觉得他的父母，他的孩子开玩笑，他的孩子哪里会坏的，不会坏的。可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不是小天使，是小魔鬼，每一个都是。罗马书7:14-24，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想说那是保罗，或者你甚至于被圣灵光照，你想也许是你自己。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那是你的孩子，讲明白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弟兄姊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他有这样子的痛苦，你不知道说在他的身上有罪的律在管制他，你就不晓得你应该怎么管他，你也不晓得你怎么教他。你会假设他不会做坏事，你会假设他自己就会学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跟你家的后院一样，你不管他只会变坏不会变好。讲清楚不清楚？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不用管自己会好的，我跟你没有那个事，绝对没有那个事。 因为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我们看诗篇51篇，我早上已经告诉弟兄姊妹哈，我们这堂课就是要多看圣经哈，不然我们说我们按照圣经，怎么按照圣经呢？对不对？诗篇51篇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8篇第3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便走错路说谎话。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要记得，这个小孩子不管多大多小，他的本质跟你我是一样的，是一个罪人，一出母胎就会了。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说谎？有没有看过小孩子说谎？要教的吗？啊，要教的吗？不用的，都自己会啊。我以前以为要很大的小孩才会说谎啊。后来有一次啊，人家家有一个小小孩放在我家里几个钟头啊，我才看到那个小小孩啊，很小就会说谎，还不会讲话就会说谎。真的，他在我家啊，他哥哥也在我家。那天因为他父母临时有紧急的事情，没有办法，刚好来到我家里。他哥哥要去睡觉了，他哥哥就跟他讲，我的玩具不准动。这个小弟弟更不会讲话，但他知道他的玩具不能动。为什么？因为在家里他只要一动他哥哥的玩具啊，他哥哥不跟他客气的，他哥哥马上修理他的。然后哥哥去睡觉了，那玩具摆在那里，你想他动不动啊？动不动？肯定动啊，对不对？他在那边动啊动啊，过了一会儿他哥哥出来了，你想他干什么？他给他摆回去。哎呀，我一看，我说这个小骗子啊，还不会讲话就说谎啊，这么本领啊。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知道，你我的那个心肝宝贝，你我的那个小天使，哎呀，抱在手上亲啊，真可爱呀、啊！你要记得他是个小罪人，你一定要记得他是个小罪人，你才知道说你要用什么方法对待他，不是要整他，不是要害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你知道他的本性，你才用正确的方法去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就请你记得，我们的心啊，就算我们的心是好，我们愿意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今天有很多的孩子，你不要随便就打他，真的，今天好多父母讲，你就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没办法的，你听懂了没有？所以你打他不能解决问题，很多父母会打死你，打死你还没用，绝不能解决问题的。你要知道，因为他有难处啊，他有难处啊，因为他是个罪人啊。罪人需要什么？罪人需要什么？弟兄姊妹，救主。今天我们做父母不懂得这个，我们常常以为说我还管不好你。弟兄姊妹，我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你要管得了他好，那才怪。有人说，哎呀，刘弟兄你乱讲，你看我家孩子管得多好，我一句话也不敢吭。我为什么不敢吭你知道吗？那万一我乌鸦嘴呢？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觉得管得好不一定啊、哦、日子还长了，对不对？我们那边有一对伯父母，从小就说他儿女管得好，多乖啊，多听话，多争气啊，在学校里面叫做三好学生，大陆来的人就懂了什么意思，对不对？什么样都好啊，真给父母争面子啊，真是争气啊。一考考到哪里？考大学考哪里？两个孩子，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有没有面子？有面子，对不对？大学毕业去哪里？去美国。哎呀，我告诉你，他儿女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年代啊？那是80年代的中期啊，刚刚才开始出来啊，有几个人来美国那个时候啊？
怪怪，他那个父母在，哎呀，那个在大陆那个美的，那什么人，哪个单位认识他不跟他讲，哎呀，某某人啊，你真是了不起啊，看你这个孩子教的多好啊，又听话又孝顺，什么都好，
好，真好，来到美国拿了学位，赚了大钱，什么都好，而且很孝顺的把父母接来啊，好不好？
好，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讲好，哎呀，我真是很有福气啊，哪哪需要信耶稣，不用信耶稣啊，我什么都不求啊，一辈子凭良心做事，好人呢、啊，我也好，我孩子也好啊。
过不了几年了，哭啊哭啊，哭的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他今天好，以后就一定好啊，将来会气死你的是什么？是谁还不知道嘞？让我们记得，你要知道他是个罪人，一个罪人需要救主，除非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孩子里面，你的孩子不会真正的好。你必须认识的，做父母的不晓得这个不行的，它非常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心啊，人心啊，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以我儿，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如果要按照圣经来养育你的孩子，来教导你的孩子的话呢，你要注重的是什么？是他的心，不是他的行为。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你不知道你儿子的本性，你不知道你女儿的本性，所以你所注重只要他的行为，哎，行为很乖啊，很乖啊，很乖啊。弟兄姊妹，外表乖不是表示里面乖，听懂没有？进最好的学校的女孩子，在家里乖的乖的不得了的乖宝宝，结果在学校怀孕要去堕胎，听懂了没有？外面的行为你看得到的时候他很乖啊，你看不到的时候他背后做了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他需要救主。所以你要教养他，你要从哪里，你最重要的重点是他的心，弟兄姊妹，不是他外面的行为。但是我们今天做父母常常就只注重行为啊，他里面的心我不管了、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真理，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教养你的儿女。你要看到这个心的诡诈的问题，你看到这个以后呢，你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啊，你就会注意到一件事，你要注意到让他们知道说，罪都是有后果的，罪都是有后果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们种什么就怎么样，就收什么。罪是有后果的，犯罪不是那么便宜的事情啊，罪有后果。你从小就要教导你的儿女，让他知道说，罪是有后果的。那么你让他看到这个后果以后呢，你要看到他不只是在今生有后果，你要让他知道说来世那个结局的可怕。一个做父母的，你不注重这件事情，你不让你的儿女从小就让他看到说将来那个永世里的可怕，神的咒诅和审判是多么可怕，他不会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他不会觉得他需要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圣经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都知道，他甚至于在教会里面都受洗，但他就是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是个罪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罪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说神的审判是多么的厉害。弟兄姊妹，我们要给人好消息之前呢，一定要给人坏消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可怜的光景，他不觉得他要得救，救什么呢？觉得好得很，你从小就把他当个宝贝，
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他本性中间的这些问题。这个告诉他不是把他叫来告诉他的，弟兄姊妹你听清楚哈，你不跟他讲说你这个坏蛋，你这什么，你这样子讲他一点用都没有了。是你跟他在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他犯了一些错的时候，当他做了一些事情显明出他的罪性的时候，那个是机会，懂吗弟兄姊妹？那个是机会，你让他看到说，孩子，你的问题还不只是你做错了什么事，你的问题是你里面有罪，你都没办法，你需要耶稣救你，因为这个罪的结果让你今生要痛苦，让你在永世里面要受咒诅。我们必须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孩子，然后他才会得到好消息，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救恩多宝贵，他才会珍惜。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了以后就没事了？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啊，就算你有一天真的带他信主，你真的看他清清楚楚知道，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知道说他需要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为他在十字架上死，付了他一些的代价，他接受了耶稣进到他的心里，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做父母可以睡觉了？好了，以后不用管了，他已经信耶稣了，安了。不行的，弟兄姊妹，重生得救是一个起步，第二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成圣，这个成圣的功夫是一生之久啊。所以我们做父母要知道，我们其实教养儿女，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教养儿女的目的就是他现在乖乖，他将来进最好的学校，将来赚最多的钱，将来讨个最好的媳妇，有良心点再给我一点钱，我满意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就满意了，你不要来上这个课，因为这个你在世界上很多世界的方法就可以让你得到，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我们基督徒管教儿女，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就是叫他得救，改变他里面的人，我们的目的叫他成圣，能够像耶稣基督，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在这个末了的世代能够为神做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你我要按照圣经来做父母，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必须认识说，我的目的在哪里？我要做到什么？什么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你这个搞不清楚，你光一天到晚想说，哎，不要哭就好了。弟兄姊妹，不要哭很简单，给他吃安眠药，他就不哭了。那个不是管教的方法。你认清了神说人的本质是什么，你认清了神的方法是什么，你认清了神要的目的是什么，事情就好办。你这个认不清楚，弟兄姊妹辛苦啊，真辛苦。我跟你讲，好多做父母的儿女小的时候啊，他根本都不去想这些问题，等到有一天儿女造反的时候他来哭了，这个弟兄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现在问我怎么办，凉拌也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呢？你到现在从小不管，到了这个时候你来管他，没来不及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那个目标一开始就设错了嘛。你这个目标设清楚，我要他得救，从小就心里想，我就管他，我从小把他养大，我第一个目的是要他得救。因为他如果得救，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他里面的心改变了，他外面的行为就好办。我第二个目的是叫他成圣，我希望他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爱耶稣。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早上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还想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